本节目由微信公众号他刊与喜马拉雅联合出品。Hello，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他，我是子轩。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三公子的《女孩收入达到多高时可以购买奢侈品》。年轻女孩大部分都爱漂亮，爱赶时髦，会想偶尔买一些奢侈品点缀一下自己。但是奢侈品的确价格不菲，女生应该在达到多少收入或者持有多少存款时才算合理的购买奢侈品呢？这是朋友邀请我回答的问题，我就说说自己的理解吧。在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月收入就是四五千块，刚步入社会，对卡地亚、Tiffany 这类的品牌垂涎三尺，觉得哪怕只能买一个小小的饰品，都会让自己看起来比别人好那么一点。不光是饰品，逛一线商场的时候，一楼层面的所有品牌专柜都想进去溜达下，可是没有底气。人很奇怪，越没有能力的时候，会越发想假装自己有能力；越没有金钱的时候，就越发害怕自己没钱被人看出来；越没有底气的时候，就越发对某些东西执念不已。后来工作第一年，省吃俭用凑了六个月的零花钱，在国内专柜买了人生第一单奢侈品，卡地亚的三色戒，7650元。记得当初故作镇定走进专柜，销售人员戴着白手套，小心翼翼地把戒指拿出来擦拭了半天，递到我面前，准备帮我戴上。那时候我假装自给自足的样子跟他说，谢谢你，我自己来。其实我心里清楚，在等着戒指从专柜拿出来的这几分钟，已经紧张的出了一手心的汗。买戒指的过程是既兴奋高兴又紧张慌张，戴上戒指的那一刻，我觉得自己也有了一种骄傲得意的底气，从手到脚都变得金贵起来。但在刷卡的那个瞬间，当我看到7650的金额数字的时候，心还是抽搐了好几下。再后来，我跟朋友去逛轻奢品 Coach 门店，看中了一个粉色的新款包，朋友各种怂恿说这个单肩包实用又好看，羊皮质地不过才3800元，还不到你一个月的工资。但是说点心里话，一是依照我每年6万多的现金收入，拿出20%来买奢侈品真的有点多，二是我买了这两个奢侈品并没有给我带来长久无限的快感。三色戒戴的场合并不多，工作的时候怕丢，朋友聚餐的时候又怕玩嗨了弄丢。粉红色的Coach包并不容易搭配衣服，用了一两次之后就扔在衣柜里，再也没有背过。后来开始学存钱，学理财，虽然整体收入在提高，我对于奢侈品的兴趣却在下降。我懂得了一个重要的因素，性价比。在市场低迷的时候，买到被错杀的好公司股票，看起来股票缩水的一半，甚至短期内还在下跌，但用更低的价格买入好的股票，本身就是占便宜的事情。等到未来市场恢复理性，公司股价恢复，那就是一个漂亮的戴维斯双击。这个就是性价比高的消费。当时一个前辈就说过，要尽量多的接触到能带来好收益的好消费，尽量避免只能给自己带来债务的坏消费。比如买了一套小公寓，月月可以收到3500元的租金，除了 cover 掉2500的房贷，还能够给自己带来1000元的零花，这个购房消费就是好消费。比如买了一个小公寓，地段不好，压根儿租不出去， 还要承担每月2500元的房贷。这个购物消费就是坏消费。如果运气再背一点儿，整个城市的房价不涨反跌，那么这笔生意就是典型的赔了夫人又折兵。那时候我对于奢侈品的态度不是渴望，而是观望和权衡。我会思考这个包包或者饰品买回来后能给自己带来多长时间的兴奋，这种兴奋是否可以带来更多好的收益，这笔投资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是否会有持续的回报。那个时候回头看当年买卡地亚戒指的买卖行为，我开始承认这是一笔很鸡肋的投资。买戒指的时候我120斤，不仅仅身体圆，连手指都是胖嘟嘟的。而几年之后的今天，健身让我早就告别原本圆嘟嘟的状态。那么当时尺码的戒指明显显大，不合适的戒指既舍不得送人，自己又戴不了，只能放在首饰盒里孤独躺着。首饰戴了才证明它被消费着。我自从购买到现在总共戴了5次，折算下金额是戴一次支付了1530元。虽然有人会说奢侈品每年都涨价，但是对于这种经典年年出的款式，在二手市场上根本没有获利空间，市场饱和度极高，只要留在手中，只要不能佩戴，那么就等于零价值。又过了几年的今天，得益于投资分红、稿费入账以及一些合作，我的月收入早已是过去的好几倍。这个时候我对奢侈品的态度再一次发生了改变，从最初的渴望而不得，过渡到观望而权衡，继而变成当前的量需求而为。现在的生活状况允许我每个月买一个 LV 的包包，而不影响生活质量，但我反而对这些东西惦念的次数越来越少。倒不是说我突然转型对平价产品有了好感，而是奢侈品在我心目中的价值和意义改变了。原本奢侈品在我眼中是一种身份的象征，或者至少是老娘我很有钱过得很好的代名词，似乎背漂亮的包包，穿昂贵的衣服，出门就可以昂首挺胸，开口说话就能底气十足，跟朋友相处会赢得他们的无限羡慕。那现在呢？我会在什么情况下买奢侈品呢？一，当一件奢侈品衣物的确在材质和版型上超越普通高档衣物，并且我需要在非常重要的工作场合穿到它，那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出手买单。比如前不久我需要去谈一次很重要的合作，于是我就提前跟死党去 GADA 买了一条9000元的小黑裙，这是我衣柜中最贵的一条小黑裙，但我相信它值得，因为它把我衬托得非常优雅，协助我在那个重要的场合展示应有的修养，也给予活动主办方应有的尊重。不仅仅是这样的小黑裙，一双好走且好看的高跟鞋，一块低调但典雅的手表，都值得我为此投资。但这样的奢侈品我不会盲目地买上很多，最经典的品种1-2件就够了。当一件奢侈品衣物在实用耐用上有着无与伦比的口碑，那么我也会毫不犹豫地购入。比如我买 Burberry 家的风衣，不仅仅是因为它值得，更重要的是买了这家的风衣，我就不需要再持续逛商场去试穿其他的品牌。一件最经典最好搭配，任何场合都不会掉价的高档风衣，足够让我省下无数时间。撇开上面两种情况外，在日常生活中，因为我自己有了持续挣钱的能力，这种能力赋予我底气和自信， 我不需要用穿戴高档品牌再反复在别人面前证明些什么了。但我发现有这么一天，我用钱给自己提供了生活中自由，我整个人都释然了。事业上的充实，生活中自由自在，都在证明着我自己的价值。我背着几百块的双肩包，穿着匡威的运动鞋，每天坐着公交车上下班，觉得惬意而舒服。如果生活中遇到什么紧急事情，滴滴一下也能够通过快车解决。我吃着想吃的美食，周末想去什么地方看展览就立刻出发。偶尔忙累了，去周边的城市住一下好酒店，跟几个朋友聚会喝茶，这才是我想要的生活。动辄一两万的单品开支给我带来的快乐，远远抵不过跟朋友一起看场莫奈的展览，或者窝在居酒屋里吃一顿日料来的幸福。渴望奢侈品的日子，心是紧绷的，随时要担忧冲动消费了一两万，下个月的信用卡该怎么还。而今客观对待奢侈品的日子，心是自由的。说实话，现在我懂得了生活的幸福与否，奢侈品装饰不了。网络上有那么一句话很中肯，年轻人，不要成为金钱的奴隶，而要成为财富的主人。在月收入五千的时候买两三千的 MK， 月收入一万元的时候买四五千的 Coach， 月收入两万元的时候买一万多的 LV， 月收入五万元的时候买三万多的 Chanel 2.55， 收入再增加就是买定制版的爱马仕。欲望如果跑在收入的前面，那么人永远无法得到满足，永远处于入不敷出的局面，心就永远是紧绷的状态。何日才能得到安宁？何时才能得到自由呢？知道为什么很多有钱人并不快乐吗？因为他们永远不懂得满足，永远学不会放下，永远不知道真正持久的快乐来源于精神世界的充沛，而不是物质世界的无止境购买。一辆五十万元的车会带来半年的兴奋感，然后八十万的车只能带来三个月的刺激，再然后一百五十万的跑车只能维持一个月的热度，后面恐怕就是三百万的限量超跑能够提供些许的高兴了吧。在我读书的时候，我父母很担心我未来成为一个月光族，只知道花钱不知道挣钱。工作的前三五年，我父母担心我一直压制购买奢侈品的念头是否会在未来反弹，但是现在他们不用这么担心了。依照我的收入情况，隔几个月买个万把元的包包并不会对生活产生什么影响，但我不会这么做了，反而坚持做好储蓄，做好资产分配，做好一切理财规划。最后我想说的是，奢侈品并不能给人带来快乐，哪怕有人说金钱会带来快乐，估计那也是短暂而虚幻的自以为是的快乐。对于奢侈品的心态非常重要，看得越明白和透彻，越容易摆脱这些东西的魔咒，越容易让自己回归到真正有价值的生活中。当一个人年轻，可以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得多姿多彩，他会发现原本指望从奢侈品中获得的那些心理满足，其实可以在其他层面获得。我希望年轻人，与其花时间去省吃俭用买一件奢侈品，不如把这些钱拿出来投资自己，多学习，提升点职场上的竞争力，提升自己的财商 情商和智商，提高自己身体的素质，这才是真正投入最少收享最大的消费。好了，感谢你收听今天的他，我是子轩，我们下期再见吧。